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一古为镜啊，一石为鉴。这个我们后学之人，就是说一定要以先辈啊作为榜样啊。他说这个智门成贤录，他是对出家人说的啊。所以呢，这个这里面讲的一些道行，不是在家人说能做得到的，在家人听一听啊，可以反效，但是呢啊，你想做到他这个样是不可能，并且这里全是男众啊，也没有女众，这个你们可以去震撼一下啊。事实上你们是做不到的，在家人怎么做得到这种种种苦行呢？玩烟路都不敢走，还想去行这些高深大德的事情。你可以看《善愚人传》《往生传》啊，看看这个历代的这些句式啊，啊，往生啊，那说这个看了以后，你对这个往生啊，升起巨大的信心啊。所以这个啊，这个走私的这些高僧传啊，你像我们在看、在学习的时候啊，对这个法、对这个啊因果和对这个啊神通或者是感应啊，这个越来越深刻，就是说内心中会对这个佛的这些感应啊，这个很大的信心啊，在我们修行之中。这个有很多的这些修行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呢，以他啊为榜样，智门就是修行人啊，穿着出家衣服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介绍的这本书，还是眼灯法师介绍的啊。我们的眼灯是去年，是前年呢，告诉我们说。给大家讲讲那个智门成贤录呗，啊，所以呢，就我看到很多佛学院里的讲课啊，都把这个当成一门课来讲，不过他们讲很快就讲完了，啊，但是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说把他这个历史一些事迹给他挖出来，啊，让大家啊对高僧身处这种恭敬心。所以对出家人生恭敬心已经不错了。那说我们今天啊要讲的是啊《智门成贤录》第六啊，这个持物自行，那个唐朝的智凯大师啊，唐朝啊隋朝，唐朝隋唐之间出现三个智凯。啊，一个就是智者大师，是隋朝的啊。他说这个智凯大师啊，是天台真理祖师第四祖。还有一个智凯呢，是唐朝时代，也是唐朝时代的。他说这个他是三论宗的一个祖师啊，三论宗。因为我们就三论宗。啊，第一个祖师应该就是文殊菩萨啊，后面呢有这个世亲提婆，那就到后面基藏啊，基藏的土地就是啊智凯啊。当时前几天讲的法云大师，也就是在这个三论宗门下出家，但是他是唐朝人。他说这个智凯大师呢，是唐朝之初，也可以说是隋朝之末啊。他说这个鸠摩罗什也是三论宗的，但是三论宗的这个比例来讲，智凯大师当时在东林寺啊，这个上面一个叫大林寺啊，住了好长时间，弘扬这个三论宗。当时后来呢，这个因为大林寺一直在，因为他住了一段时间，三论宗这种思想一直啊留在这个寺庙之中。后来到了唐朝啊，这个道信四祖，道信大师 这个在这个大林寺住过，好像住过一年多啊，还在多林寺住过。所以呢，他对于净土宗和这个对这个净土宗和这个三论宗是非常的熟悉。其实到了四朵大师的时候，几乎都是以般若为主啊。以前达摩大师传到中国的时候叫做楞伽经，第一种第二种第三，到了第四种呢就是强调啊光明经，就是大般若光方光般若经。方光般若经就讲空性。而这个唐朝的道心大师以般若为产生的这个体，也是受了这个三论宗啊这个思想的影响。因为三论宗是中观思想啊，破啊都是破法不立。所以呢这个后来的法云大师也在三论宗住过一段时间，基本上有三论宗的一个嫡系啊弟子。后来又碰到了这个四祖道信禅师给他传禅法，所以呢也受了三论宗和这个三论宗和这个四祖啊道信大师的这个影响，形成了法云法师的这个特色。所以呢就是说人呢入门啊非常重要，亲近哪个大德会影响他一生，就是影响他的思想。所以像我们在多伦寺出家修哪一个啊，基本上说慧远大师啊、英光大师啊、这个善道大师、偶遇大师，或者是一些走势的观点。所以呢现在净土宗的这种特色也非常，所以呢再加上我们现在学习啊，对这个法云大师学习，或者对这个三论宗我再么研究一下，或者是学习，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受到影响。而受影响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呢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大家紧紧记住，在你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它的影响，然后你会把你的影响和你的专修会产生一个融合形成你的特色。所以你看四祖，特别是四祖大师，他有一个净土宗的一个一部论啊，专讲他对净土的这个思想。你说人家禅宗大师对这个观经啊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呢这个四祖道信因为在大林寺住过嘛，所以他一定会受到多林寺的影响，受到三论宗的影响，也就是般若空性的影响。他不是完全是按照达摩大师啊，或者是楞伽经的这种思想，基本上有后来经典所参与。所以我们学习呢是我们练修行呢观照，它就是通过学习修行。因为你的学习会产生观照，产生修行，你的理念它就不一样。就像我们看华严经你说这个普贤菩萨在你的生命中会产生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出来了，那你念佛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么个体出来。那说这个你就会用普贤行愿品的心来念佛，我们讲叫华严念佛三昧论有一本这样的书其实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本书呢专讲这个华严念佛找到这个三昧像波州念佛华严念佛这个种种的念佛的方法吧。他说这个因为这个智凯大师智凯大师他这个姓冯他是丹阳人父亲早亡，早年呢就是说六年是什么时代的六年六年听基藏大师讲《法华经》。因为这个三论宗呢它又有新派三论宗有旧派三论宗，旧派的三论宗的三论 哪三论呢？一个是百论、十二门论和这个中论。中论和这个十二门论是能述菩萨这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巨作。以这个百论是提婆大师说巨作，他是他的巨作啊。所以后来经过鸠摩罗什翻译，因为当时他们是印度人，翻译成中国文就变成是三论。后三论的话有新三论，它以这个《法华涅槃经》《法华经》还有《风光般若经》以这个为这个三论证的一些根本经典。主要的呢，三论证主要讲的是般若，讲空性讲空性的思想。所以这个大师呢，他因为听了基藏大师讲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基藏大师已经在唐朝，当然唐朝是先期了，但是在鸠摩罗什后面了，鸠摩罗什还是登进的是吧，后来还有几个祖师下来，一直到基藏，基藏呢他已经在唐朝时代了。而在唐朝时代，他说他前面有很多的祖师，但是三论证呢是非常兴旺的到了宋朝以后有这个天台真啦兴旺起来了，还有一个华严经啊，还有是很多的宗派就兴旺起来，三论证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三论证他这个讲般若，讲中观思想他说他听到这个《妙华莲华经》活载品，就是说人生活载，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过几天都要念的这个活载《法华活载经》，他晚了他听到这个呢就要发心出家他晚上就告诉他的妈妈他说即名活载也说这个人生呢就像那个火一样，火载三界与火载嘛自我生耳，恶我生是火载，我应烧人，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火载，一个火载的尊身怎么会利益尊身呢？你想一想，因为三界都是火载嘛，既然火载必然会把人家烧死，毫无利益，所以呢我应烧人而你要是不烧要明知无我，如果你想不烧尊身要悟到无我中业就跟他妈妈这样讲了以后呢他夜里就跑去出家，出家干什么呢？就要求光明是吧，破无明嘛所以我们要紧紧记住，只要你在贪恋人间何载，贪嗔痴慢疑财身名食睡，只要你在人间的这些东西都是火，那说你在火里面怎么会有不把人家烧死的危险呢？所以呢我们呢要随时守刻都要注意自己要破无明，只有你破无明，你没有无明了，那你就没有火了，没有火就不会燃烧别人，人就可以救别人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破无明。所以呢他这个大师呢他身体比较黑他这个黑皮肤是吧，所以呢就他人家叫他叫乌凯，乌凯，所以脸失伤脸失伤六年了，十三年，对这个经论呢都非常的通达，就是应该是出家是十三年吧或者是唐朝什么十三年，后来就到舍卓赞，就基赞大师到了那个加强寺，加强寺到那个地方去修行，后来又到那个很多地方后来到瑶鱼县一个小人泉讲这个大品般若经是吧，三论经那么说法师呢在讲到三论经的时候，但是法师呢就不出寺庙，就像慧远大师在东林寺三十年不出寺门，谢 这个嘎布尔不沾洗，就是不睡觉，禅坐不卧。就像这样的法师过去都很多的。过去法师修行呢，他跟现在人修行不一样。过去人修行，我自己就感觉到，就是说过去人修行呢，只要你常常看高僧传，只要你常常听你这个祖师的经典呢，你慢慢的就不想睡觉了，你想打坐，你想修行了，就是常常要练腿子了，就感觉到不捣蛋很重要，这个修行保住念头很重要。所以呢，就是说时刻要保证念头正，是吧？身体正啊，威仪具足，他就是对这个很重视。一般修行人啊，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又看华严经，一直住在华严经典里面啊，就是经典里。然后我自己要看这个经典，要看看祖师传啊、高僧传啊，看了以后，我的心呐、就是说修行的道心就蒙往上涌，就感到了所有神通都是真的。然后呢？这修行的这种功德啊，在身上啊，猛然的往身上涌，哇！这就是击破呀，自己要去打坐，还要念不打当，还要做这个种种功夫，就感觉到这种东西。所以呢，我发现看经典学习呀、会对自己的这个道心呢、是至关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看书。所以呢，我们看了40天的书，我们为什么我在后面还要看呢？是吧？我觉得念那个经呢、华严经念自己的道心就往上增长。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有这种信心，能不要师父还念啊，师父还念啊，这啊，我们念要回去了。所以呢，就是说你把这个念经变成一种负担了。人家是念，越念越有信心，越念越精进，越念越安住在法上。人家晚上又学习，晚上又念佛，那白天又念经，晚上打坐思维，你一直在道上，哪有时间打妄想呢？是吧？那道上这个时候训练习惯了，你变成一种道上习惯了，你不会说哎呀我没有时间了，我好累啊。你为什么累呢？修行怎么会累呢？是吧？一打坐那是你今天就说我这样子不上念，我不知道不上念，那上午念佛就要睡觉，上午念经就想睡觉。我这样上午上殿，我这样早晨上了殿，我那个念佛啊，就念经，我就不想睡觉。为什么呢？一坐在那念佛的时候，很静很静的时候，我可以代替睡眠的。我发现呢，上午呢一直想念那个经呢、好清静，好舒服。如果要是我没有上殿，在睡着，后来哎打扮，我跑去吃饭以后搞一下，跑去念经，结果念一唱坐就开始睡觉。哎，我怎么睡觉反而不足，就是足不了，三殿还可以足，就是说早上4点起来三殿，反而还这个念经好好清醒，哎，不上殿了，反而念不清醒，就证明说上殿可以代替睡眠的，知道吗？它可以让我们内心清醒过来，知道吗？你睡觉越睡越糊涂嘛，越睡越昏沉越昏暗嘛，所以呢，人越睡越懒，越吃越惨嘛，不就这个道理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精进修行会让你慢慢的就不需要睡觉了，真的不需要睡觉了。是因为我早上回来以后，把在走廊上搞个拜殿啊，一坐一凝神啊，进入一种寂灭状态啊，一凝神身上冒一身汗，发现身上毛孔都展开了，好清净。哎，大脑子很清醒，骨子里好清醒，我就知道修行太重要了。修行让自己清净，修行让自己心里正念，修行让自己勇猛往道上靠。所以呢，念经我们念佛，我们进行念佛的时候，我们讲课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有说哎呀这个夏天还念这么长时间的佛啊，这晚上搞半夜还不睡觉，是吧？这个白天要念经，晚上还要念佛，不能够像别的师父一样吃着晚饭都吃不好吗？你看这还要来念佛干，是不是可以放香啊，是吧？师父是不是开始参加可以不念佛了？这种观点就是因为你没有向道上靠，没有向道上靠，所以这个太可惜了，知道吧？所以这个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大家修不修道呢？我眼看于自己，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骨子里面我希望大家修行，我心中并且是非常着急。我看哪个法医，我心中就很急。但是我也不会说出来啊，记着我心里的法杖发火，我把它隐摸自己的胸口摸下来。 也不能说，也不能讲，是吧？就是因为讲了他不开心啊，是吧？不能说，我只好隐藏，想方设法的，在某一种情况下给他提醒一下，要闻法，要念佛，要诵经，要日夜不断的修行。这样的，因为我找到经验，这种经验绝对没有错。我也是人，你是人，哪能跟我有什么错别吗？是吧？我年纪这么大了，你那么轻，是吧？哎，我都能干，你不能干吗？你在我面前啊，说自己很苦很累吗？随便太阳晒都不觉得累，冬天冷了不觉得冷，啊，我能做，你就能做。我不怕冷，你就不怕冷；我不怕约，你就不应该怕约。为什么我年纪这么大了，年纪那么轻，你有什么资格说累啊？有什么资格说约啊？是吧？难道不知羞耻吗？就是说，人没有脸皮就没有办法，知道吧？一个没有自尊心，没有自爱，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努力的这个用功修行。所以呢，这个三论真啊，他常常这个讲着讲着就不想睡觉了，讲着讲着就不愿意出寺庙门了，讲着讲着就坐在那。我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打坐，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坐吗？就是因为看现化上人的那个开示录，那本开示录我翻了又看，看了又翻，我不是看一遍的，那个开示录写得太好了，但是我现在看也不知道什么。当时刚刚出家的时候，那是很惊讶了。我觉得现化杀人那是天上天下的，在我心中呢，崇拜的要死啊。那这个他的修行，不过我现在看，但我看了好多经典，我觉得他神秘的东西比较多，有些东西也还是有点。但是当时以我的先前的点智慧的话，看不到，只看到他的这个修行厉害。所以呢，我看他讲义，讲的这个《楞严经》讲义。法华经啊，妙华莲华经讲义，因为他都是那个时候杜林寺是没有成片的一本书，都是杂志，那本杂志叫做万福城，没个名字，万福城。他说每一天就登一片出来，登一片出来，然后就往我们这边寄到东王何春林家，然后何春林又寄到我们杜林寺，因为杜林寺首先就是拿到我手上来，那我师父他也不看，我其实就拿着看了。那我就看到像宝一样，每天，因为他是一年应该就寄个不知道是寄看还是什么看，好像实际上再有一本，一篇文章很长。所以呢，我们都在那宝一样，然后自己有这个现化上人开始录这一本书，我就是非常记得这一本书，这本书然后说了好长时间。所以呢，这个就那个时候，出家第二年开始就不捣蛋，就88年的登记嘛，我开始打坐嘛，对吧？登记登天开始打坐，一打坐就念不捣蛋，是吧？所以就是说，他这种那是小嘛，就是跟道行，就是看书影响我，我知道就看书。他说大家看书的时候老是喜欢看净土真的，高僧传不看，祖师传不看，就看高僧传，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阿弥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就要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人这念佛也不是很精进，我看虽然天天在听在看，我看他也不是什么精进，看不出他很精进。要静静的人那吃饭以后马上打起符号就念了，是吧？你看我一下电就开始念了，就是我走在路上我都会念了，就是吃饭以后啊就转都要念了，就是说时刻都要念，这才叫做静静啊。不是说啊在念佛堂念一下啊，平时这个没感觉到他念佛也没看到。是因为我跟严广常常在外面走，在走的时候聊天，我就问他你念了没有啊？好像你念了，我念了。他说我念了，是吧？他这样跟我讲话，我不知道他念不念。就是说，这个自己在外面进行的时候要学会念，念佛也好，念咒子也好，你都要念。要不就打坐也可以，你要打这个进行打坐，不能够为了自己清净打坐，念头提起来， 啊，提起来念阿弥陀佛，念咒的，要听心里念头，把自己的这大错给忘掉，只看到自己的那个念，这个念跟成法身，法缘其实一念，念跟法之间是没有一物的。你身体做的，然后把身体给忘掉了，就这个念，这个念从哪里呢？从法中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从哪里成阿弥陀佛呢？你可以说阿弥陀佛，你这个念成贪来、嗔来、痴来，一般是这样的。那我们念成阿弥陀佛出来，这个念不是独立存在的，一定有一个地方安住。所以呢，没有地方安住，念不是独立存在的，要不是妄想安住，要不就是无明安住，要不就是无记安住，就做的什么都不想，变成无惧、无记、无记、无记念、无记念，什么都不知道，傻乎乎坐在那个地方，那叫无记。但是这个无记也叫念，啊，也叫无叫念。是因为我们要念佛的这个念要生出来，所以走在外面不要东张西望了啊。所以呢要念佛，所以呢不讲做高僧大德，你们居士要想往生西方极乐，随时也把念头提出来。那么这佛号怎么一下就丢掉了呢？对吧？因为你这个念了一下就丢掉了，你就是念往生咒最好，因为往生咒长啊，是吧？你那么长念一遍的话，念那么长时间呢，可以保证你念根不失啊，是吧？所以呢你走在路上没事，你心里面念往生咒，念往生咒，你心里念谁知道啊？就这样，人家看你在走路，但是在念，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在不在修行，也许你们修行好厉害，是吧？所以大师呢常常呢这个受人家的供养呢受供吃，他常常布施给出家人自己啊，人家供养给他的东西他什么布施给出家人。那说这个附电后面呢有一个池子而这个池呢它这个小庙了嘛，是吧？这个寺庙里面有个池，他说这个池呢自饮池池水就可以了。他说我只要这个池子的水可以保证我有饿不死就可以了啊。我这人呢性呢比较迟我也。也就是说他对于不修行的人是特别严格，但是呢他的性格啊还是比较慈，比较仁，仁就是爱的意思了，慈人嘛就是爱的意思了，就是说对众生呢特别爱护。他说有些人呢常年呢去这个狗啊，就是狗认掉的狗，他说他把那些狗呢全部收在一起，收在一起把那个狗啊进行养育，就是说搞一个房子把那个狗天天搞吃的东西给他，说因为他不睡觉嘛，他就跟狗在一块坐着，他说呢不嫌弃那狗，就是说可能那狗就在编个吧，他就在编个搞个坐着那个地方跟狗住在一起啊，从来不会嫌弃狗很脏啊。所以1949年这个大师呢被一个兜兜请到驾强寺去讲三论呢周边很多来学者有800多人在来听他的法。所以呢这个上下有这个当官的也有老百姓都来稽镇那个叫做驾强寺去来听他讲课。所以呢讲不有余日，就是讲了100多天这个对答无代呀，就是说他讲法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就像水一样流无所障碍。所以呢这个他常常住在小庙里面，他回去休息呢就住在那个人泉小，就刚才就是养狗的地方，叫人泉小池写寂静也就是说常常在那个地方住所以呢这个常常在打坐都忘记了吃饭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所以这个人就是常常就是说没有饭吃达到亡我的这个境界，也就是常常回家去没饭吃他也不会说我没有饭吃就是说他常常打坐的时候呢把自己给忘掉了，吃饭这些事情都给忘掉了道上的用功。 那说有一天呢，这个灯座讲法的时候，手作于意啊，默然不言，默然不言，就说这个，就在法座上往生了，在讲课讲座的时候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这个后来人就把他引解到，把他火化了以后，升到叫大玉山，七日供养，就是七天供在那个地方，大玉山。他说在那个地方供的时候，那作为香气啊，这个连放七日，所以这个银啊那个州的人呢啊，引发了好多人发菩提心。后来这个给他修了一个七层宝塔。他说他这个是啊、一个他的历史，嗯，慈海大师他主要在这上面介绍就是养狗。啊，作为他就是说有一个出家人的慈悲心嘛，他一个人住了养了很多小狗，所以啊、这个他说这个他学的是尊论、百论和色门论，是吧？色门论。他说这个我可以把这个论呢，可以跟大家小小的介绍一下。我说这个我们出家人都应该去学习的啊，这几部经典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居士有时间也可以学习一下啊。一个是萨门论，他说这个萨门论呢，萨门论主要的是讲这个。萨门论是三论证之一，它是能树菩萨做的。他说这个是这个鸠摩罗什翻译过来的。而这个萨门论呢，它主要的有26个偈子专介绍空性啊，它有17个圣专讲。他引用于尊论的思想，因为尊论是这个也是能说菩萨的。他说这个他把能说菩萨有一些思想，他通过这些少尊论呢来诠释。而少门论就是少对的意思，少对大家看过这个圆九经少因缘，少因缘菩萨叫缘起菩萨。那说这个圆觉经我们这个出家人一定要学习，是介绍少种修行方法。这种少种方法修行的话跟我们禅定圣摩他禅那三摩地，我们常常的什么叫禅那，什么叫三摩地，什么叫圣摩他，他讲圣摩他的修行方法。那说你一看一遍你就知道怎么去修行法。这里面也是他是设对，设对呢就是说他第一对就是因缘这个因缘就世间的因缘观因缘第一。他这个世间所有的因跟缘它是空的，就这个意思。因缘无自性即是空，他这个意思。你不要因为有一个因，因后面产生缘啊，这个因缘是假的。你们讲的这个因缘，就当我见到你是因，讲了讲了，我们当下就是空的，因也是空的，缘也是空的。至于因缘二空的话，它就没有因缘，就是说自身是没有因缘的体。你说我现在这个因是空的，我做善事这个体是空的，那获得的果报，那个果报还是空的，它是空是不二的，知道吧？所以呢，此因此缘即是空，它就这个意思。它没有一个因缘独立存在，我们执着于因缘就变成小乘，小乘呢就变成这个不是大乘。因为这个萨门论讲的是大乘，大乘因为能说菩萨道尊生进入大乘佛法，他要破小乘， 破一切有，破一切空，破一切因缘，然后这破一切因果。这个，所以呢，观有果无果论，也就是你获得的是果报，有果无果，有果无果，它不是无果不会生有果，有果不会生因果。你比例来讲，我种这个因，我种这个因，这树是因的范围之内。这个因，比例来说，菜种子，这个种子绝对不是那个果。为什么这个种子是空的？你种了种子下去，对那个果，那个果也是空的。但这个果有和这个种下的这个因，它两个不是一个因果。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同因，因为不同因即是空，是吧？就是比方我讲话就虚空，空的。那我现在讲话的这个声音，这个声音跟这个虚空有没有因果关系？就是我们感觉了好像有因果关系，其实没有因果。你说这个桌子是不是木头？木头是不是桌子？它们没有因果关系。为什么呢？要桌子是木头，那所有的桌子贴桌子，这为什么不是木头呢？是吧？如果木头是桌子，你说木头这是个桌子，那外面的树怎么不是桌子呢？是吧？它也是木头啊。所以呢，它能够感觉到有因果关系，其实它是不是一个因果，它没有关系，知道吧？所以呢，但是我们把这因果的说啊，这个桌子是因啊，这个木头是因啊，然后产生了很多的缘起的果啊，其实它们没有关系。因因果果全是空，它是没有直接因果。你就说有不可能生无，无不可能生有。所以昨天讲就是说这个复性能生万物，这是花的话，你不能有个生复性万物的话，我这个万物自体佛性是空，就是空，不能够生万物，因为佛性空，空不能生有。空要是生有的话，那就错了。这里说那个有的体也是空的，空跟空是相通的。所以呢，你看那个花瓶吗？花瓶那个空跟这个空性是相应的，但是花瓶呢跟佛性是不相应的。所以你看花瓶的时候是妄想，花瓶的本体才是空。所以呢，空是空的相应的，不能说空里面生出一个花瓶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叫呢有果无果门，就是说有跟果跟无，有跟无是对立的。这个对立呢，两个东西呢都是空。还有呢，圆门，观圆门，缘起门是吧？缘起门也是空，圆的不管任何一个缘起都是空啊。缘起无缘底，它是没有缘起的这个实体存在。如果有缘起，那就有缘起有自性了，有缘起自性，它就不会坏掉了。所以呢，缘起它的本体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呢，实在究竟来讲，就是没有缘起啊。所以呢，观相门也是一样的，它是十六观观相门。所以大家要看这部经典才知道，跟你讲你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比较逻辑性的，一般菩萨们我估计你们都听不懂，而且出家人可能都听不懂。也就是说你要去看这个《三门论》，这特有意思的，是吧？你要是说你对佛经感兴趣，因为我们看经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到一百，一百到一千，一千到一万，一万到一千万，一千万到一百千万，你就感觉到没有希望了，是吧？其实呢，这个只有十二个，只有十二门，就是一看到二，看到三，看到十二就完了，是不是？文解有字有尊的，并且你一天就可以把它看完，是吧？那是可能一上午就把它看完了，可是呢，我们一辈子都没看，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难道我看到这个就影响我晚生？是吧？肯定不影响我晚生，这能够增加你极乐世界的品位高，是吧？它并不影响你。你看完以后对这个世界更加有深刻的认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个菩萨们呢，这个出家师父们呢，一定要把这部经典有机会来看一看。你看，有相无相门， 现在有相满跟无相满啊，都是空啊，啊，都是空，有相无相满，还一跟一门，就是说一就是不等的意思，一就是变化的意思，而一门，一门就是多跟少门，是吧？多跟少都是空，因为多不能生少，少不能生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一，一就是多。那这话呢，其实在中观的思想是错误的，因为一即是多，那是离门，而多跟一都是空，叫不离门，它是破有破空的，破一破一的，一跟一也得要把它破掉。如果你不破掉，你有个一有个多，还是万界，知道吧？他说把它破掉了，他说不能离啊。不像象征，有征是要立的啊！你看今早要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吧？它叫立。他说这个中观思想是不立啊，不能立一个东西出来啊。比如说有门跟无门啊，一门跟一门，有门跟无门啊，性门跟下门的性门，是吧？他说万法无自性，你不能有个自性，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即是实性，这是经典上这样说的。就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是你就说无常无实性即是自性，那就是大乘意。无常就是说无常一切都是无常无自性，是吧？但是呢他没有讲实性。无常，一切无常没有自性他就去舍掉了，是吧？没有自性嘛。所以小乘忍呢有一个无常可舍，有一个世界可舍，它就变成小乘。而大乘忍呢，无常即是自性，即是实性，就是一切皆无常即是空啊，它就是实性啊。这个等一下呢就是稍稍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的文章是很长的啊。性门，因果门，因有果，果有因，前面是讲因跟缘，是吧？这个地方是因跟果啊，因跟果门。这因果它是比如说这个一加一等于二，这句话是绝对有问题的，知道吗？但是世间是远远没有问题，但这句话是绝对有问题的，知道吗？就是说一加一远远是等于一，知道吗？它不可能等于二，为什么呢？一也是空，加一才是空，空加空还是空，怎么可能对二呢？是一加一等于二就要因果，这种果的观点是错误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反正说比例来讲，就是说我现在念阿弥陀佛，我就到极乐世界去，你念阿弥陀佛是空，一到极乐世界还是空。所以呢极乐世界是空的，你是空的，而你念阿弥陀佛这个空跟极乐世界空是不二的，知道吗？而你这个念佛到极乐世界这个观点是错的，知道吗？为什么呢？你念佛的这个是弯，因为你没有破掉空，你这个不破这个念佛的这个念头，你不空，那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不空，那极乐世界也不空，此世界不空，这两个都是一种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是世俗的因果啊，不是出世界的因果。那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因是空的，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果也是空的，而这个空跟那个空都是无声的，所以呢花开见佛无声，就这个道理。所以到极乐世界是无声界，就是不是生，而是就是空性的境界，是吧？它不离，并不是说它没有，这个不离就是不要尊生有任何见出来，你如果离就麻烦，你就不能够去到不可思议境界。那个也不能说有一个不可思议境界，有一个不可思议境界又离了，它这个这样的因离出来就把你断了，因离出来断了，到了涅槃去，连涅槃都不离，是吧？然后涅槃生死与空花，就是生死涅槃呢与幻寂，就是就是我们生死跟涅槃就像那个虚空里面的幻境一样，是不可得的，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生死可取，涅槃可得，有得有取都是错。但是呢 但是究竟来讲，他这个法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断离生死之见、涅槃之见。生死之知、涅槃之知，有个涅槃的知，一个涅槃的见，一个生死之见、生死之知。有了知见，都是生死。这个知见破了，破了以后就进入到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我们讲抛砖引玉就不可思议，这样。他说那种境界不是我们能说得出来的。在佛的境界彻底的理智理见的，是吧？那你自己就这样，你开口讲话，这样你有名相，都犯在修行上就犯错误。所以能说菩萨所讲的这部论，他主要的是破离的这个执着，破离修行的执着，就是吧？他并不是破这个实相的执着，实相不以执着而来的，知道吗？真正的真于实相，你执着于真于的名字又犯错了。你至于真语的境界又犯错了，它确实有真语存在，但是呢，这样的一执着就变成迷惑相，它是破我们凡夫的自见，并不是破佛之自见，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怎么讲呢？要大家自己要明了，那话没办法说的，就是啊，它主要的目的是要破你的自见，是吧？你自见全部破了。就你心里面要知道啊，一般一旦有个知道的概念，他又错了，是吧？因果作者，就是说什么叫作者呢？就是你有一个造作的心，或者说你有一个法颗粒的，就作者就是你自己啊，作者，或者说三时，就是现在过去未来，就是我们有一个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三心是不可得的，它即是空，过去也是空，现在也是空，未来也是空，没有从昨天或者今天或者明天，没有三时的概念。你说我们到极乐世界或无量寿啊，这个就是三时的概念。我这种三时它即是空，还有尊生生门也是空，也就是说这个你要是研究一下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它的意义啊。还有一个那个这是沙门，还有一个是这个尊论，是吧？尊论，那尊论呢它是也很多啊，尊论也是，尊论也就是它主要强调的是八不，是吧？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异亦不异，不来也不去，这个八不啊。一切法是缘起无自性，即是实相，这样说的啊。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性，一切法没有自性，一切法一切法都没有自性，所有名所有相啊，这样你说出的名字，这样你看到的想法，这样你动念的，都是根本没有自性。我那个就是实相，知道？至于那个实相，八不，我们其实要用八不的心来念佛。什么叫八不呢？不用常心，不生心，不灭心，不能用生心，不能用灭心。啊，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能用常心，就是不能用永恒想，不能用断想，晓得？也不能够不生一不不长一不动，不一一不一，不能用一讲，也不能用多讲，也不能用来讲，也不能用去讲，这个就是叫真语，知道吧？所以能说菩萨这个尊论呢，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个尊论八不搞清楚，或者这个诸法因缘生，这个诸法无自性一切因缘无自性，即是实相。这是大乘教义，小乘里面万法因缘万法因缘无自性，即是空，他不讲即是空，他即是空，但是呢他没讲即是实相。就是我们现在一切法没有自性，包括你念头让你看到都没有自性，瞬间即是实相，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讲像禅宗的讲无念无相无住的这种状态这里也讲到这中观应成派和中观智识派的这个观点，他说这个 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色门论、百论啊，还有一个百论是吧？而这个百论有上下状啊，上下状是提婆写的。他说这个百论呢是讲这个就是一百种心啊，一百种心也可以说叫做八法名门论啊。八法名门论就是说你心中的贪嗔痴慢疑啊，就是说色法、心法啊、心所法，还有这个谁法、烦恼法、谁烦恼法，还有不相应法，还有这个不共法，这种种啊，你听的不相应法，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些法我们有机会都可以学习一下，所以这个有机会把很多时间来多学习，就是说不要把那这个时间都穿花啦、穿针啦，然后看花啦，这没有意义。你不如把这三不论拿回去，把三论证的这种思想学学，因为它是有名相的，有名相，它是有修行的方法，念佛完全可以通达中观，也可以通达十二门论，也可以通达这个白法一门论，它都可以通达的。所以念佛心通达一切法，为什么讲这一声佛号通达一切法呢？一切三藏十二部论都在这种佛号里面，但是问题可以解开的，知道吧？我能解多少算多少。你看极乐世界有无根无力七部离分八圣道分，我问你极乐世界怎么有无根无力七部离分八圣道分？那你修的无根无力跟极乐世界的无根无力有什么区别？你讲就是虽然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你在修无根无力七部离分八圣道分的时候，你已经就在极乐世界了，因为那个体，它极乐世界的那个体是具足佛一切法，它不能少一切法。为什么少一切法它就不能利益众生呢？是吧？所以到了极乐世界所有的法都具足，你说无根具不具足？也不具足，为什么极乐世界有无根无力呢？是吧？那么它为什么要具足无根无力？因为极乐世界是大悲心成就的，大悲心感动嘛，是救度众生成就的。那说它没有无根无力七不离分的话，它就不能度众生，所以念这个佛号呢一定有无根无力，所以能学一切法不会障碍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吧？所以你对阿弥陀佛决定了，对名号决定，圣相及学法不障碍你往生，是吧？比方说我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你一直学法早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时间去学法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贪着名利色，贪啊、名啊、利啊、色啊、金钱啊、美语啊，你对这一点特别执着，你赶快去念佛，不然的话要下地狱了，是吧？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地狱鬼出生了，你做地狱鬼出生的事情呢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学法，极乐世界都有啊，我跟我的七部地方最基本的法都有，何况更高的法？你看到极乐世界遍历一层，到遍历一层多长时间花开了又会什么？对八法名门了，这对八法你看到没有？哎，你说极乐世界到了极地菩萨或者是花开的时候直接得八法，是吧？那极乐世界花开了以后得八法了，你想过没有？也就是说极乐世界，那你现在就学不就好了吗？你干嘛要到边的一层去花开以后再去见八法？那花不开怎么办呢？那花不开了八法怎么有？那我现在八法到处都是，是吧？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年轻的时候学，你最起码看一遍，你看一遍以后你到极乐世界就很熟悉了，是吧？所以呢人在娑婆世界不要老是执着于念佛，我们要勤快一点，拿出时间来啊修行，读读经典，阿弥陀佛。